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3月20号，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根据中国科技公司中科天机外泄的文件显示，中共已经是开发了一项针对台湾政治人物和政党的网络图谱专案，用于监察选举期间舆论的动态，并且设计客制化影响行动，以达到分化台湾社会的目的。由台湾民主实验室在台湾收集的资料显示，这个资料库旨在为整台湾政要的详细个人资讯，内容涵盖政治倾向、工作经验、出生地、居住地、学历、宗教信仰和个人简历等。有多名的台湾重要政治人物被列入了名单，包括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林佳龙、政务委员陈时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和高雄市长陈其迈。另外，资料库亦都收集了几万名在宗教、学术和商业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台湾人士。跟着是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塞了、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的指标很难减，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塞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是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配搭宝气18味，就好似为呢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复，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回复平衡。呢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无负担，用落更安心。记住啦，气血流得顺，自我疗愈功能先至醒得返。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啦。现在买宝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添，即刻登入健康520购买啦。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数据公司还建立了一套涵盖台湾大大细细政党的涉台知识图谱，除了政党的成立日期、创始人、现任领导人、预估党员规模、联系方式及其两岸立场等内容之外，这个系统并且支援关联的分析功能，可以将政党领袖、他的办事处和地理坐标进行串联。这项功能可以令使用者找出在特定地区组织反中活动的泛绿的政治人物，并且识别出掌握台湾政治体系关键据点的泛蓝政治人物。中科天机的文件显示，这个机构化资料集可以进一步令到使用者进行所谓的虚实影射，整合超过620万则新闻报道和社群媒体内容，全球至少有10000个涉台资讯来源，同埋大约5000个被列为目标的关键社群媒体账号。整体来讲，这个资料库涵盖170份台湾政要的详细档案，大约2300万条来自封闭来源的台湾户籍资料，同埋75个台湾政党、1478家台湾企业、13000个台湾宗教团体，同埋将近24000个台湾民间组织的相关资讯。另外，外事民警亦披露了一份台湾网络舆情周报，这个报告是在2023年底发表的，即是2024年政府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之前。 报告话，其跟踪咗2023年11月25号至12月1号期间，一共634448笔嘅网络内容，包括原始贴文同埋互动回应。报告内容显示，系统对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总统候选人之间嘅竞争论述进行追踪同分析。文件亦指出，系统曾经识别出当时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同埋国民党政府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同赵少康媒体曝光度上升嘅时间点，并且评估民进党系点样透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议题引导舆论嘅。这个报告仲优先追踪针对赵少康同埋当时柯文哲嘅副手、民众党前立委吴欣盈的攻击行动同佢嘅回应，并且评估相关互动对选民嘅态度嘅影响。中科天机话，收集台湾政治人物资讯是为了支援在台湾进行的叙事战争，其中一项专案是收集至少50000篇涉台新闻，并且根据人物立场分类为强硬派、友好派、摇摆派和客观派，每个类别平均都纳入至少是1000名关键人物，以便利进行分化宣传。另一项专案旨在模拟不同人群的偏好、认知和语言风格，并且创建能够使用华语、台语和英语的虚拟角色，根据剧本和其进行互动对话。文件显示，这个专案至少建立了100个虚拟账号，并且在超过10种虚拟情景里面，透过文字、相片、音档和影片和不同对象进行互动。另外，无国界组织 RSF 的一项调查指出，北京正积极输出其媒体控制模式，透过扩大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的全球影响力，来推动其叙事，散布偏颇报道，塑造国际舆论，并且掩盖人权侵害行为。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说， CGTN 实际上推进国家叙事，充当中国共产党宣传机器的后事，指令包括在报道所谓敏感议题的事一定要使用的特定词汇和资讯，比如西藏、新疆维吾尔地区的镇压、台湾或民主运动，经常将政府描绘成为正面形象，尽管他的人权侵害行为持续受到国际批评。报告进一步说， CGT 亦放大盟友专制政权的叙事，包括俄罗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之后， CGTN 的社群媒体账号重复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毫无根据的指控，说乌克兰新纳粹分子向中国留学生开枪。这个调查凸显北京透过 CGTN 等国家媒体系统性地扩张全球影响力，试图重塑国际资讯环境，削弱独立报道并强化官方立场。 RSF 警告说，这种策略对全球新闻自由构成重大威胁。执政危机恶化，中共处罚翻墙网民手段升级，中国的经济长期低迷，引发外商撤离，大量民间企业倒闭，失业严重，房地产泡沫破裂，再加上官场贪污腐败，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剧，基层政府的债务危机等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无一不深深地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统治和稳定。面临内外交迫的中共，不是将重心放在如何解决这些燃眉之急，反而是加重维稳力度，持续加大力度钳制网络言论。近日针对翻墙网民，警方甚至直接是冲入去民宅那里搜查，更加是公开通报罚款金额，试图以杀鸡儆猴的手段进一步封锁真相传播。警方的这些做法引发民愤。 以前中共警方发现翻墙的网民，通常都会命令网民自己去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接受教育，并且罚款之后就释放翻屋企。但是近期警方就加大了针对翻墙网民的处罚力度。据湖北公安执法平台披露的资料显示，3月11号鄂州男子许某在自己屋企那里，因为使用华为旗下的荣耀手机安装了 Clash 的翻墙软件，浏览了被中共屏蔽的境外平台 TikTok 和 X， 就遭到了梁子湖区公安局的处罚。鄂州市公安局梁子湖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话，许某的行为被定性为擅自进行国际联网，中共警方依据其恶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对这名在屋企里面翻墙上网的公民罚了200元人民币，并且强行勒令他停止联网。对这个，湖北维权人士张一鸣对大纪元说，我们一般都会上 X、Facebook 看国内消息，亦看大纪元，以前看自由亚洲电台。网民如果用国产手机翻墙，随时都会被发现，我还是建议不要用国产手机，太过不安全了。张一鸣说，从法律文本来看，未经批准国际联网的情况一直存在，但以普通网民为对象的执法频率在上升，讲明基层执法力度正在加大，而翻墙的人有年轻化趋势。他说，我发现邻居一个中学生的手机里面亦安装了 VPN。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外面的世界几咁精彩。以前中学生只是打游戏，不关心时事。据大纪元报道，在同一日，孝感市的执法手段更加是暴力。孝南区新华派出所竟然出动十几个警察对长征南路一间民宅进行集中行动。这个阵势就好像查办重大的刑事案件。执法文书显示，这十几名警察冲入屋里面，当场捉获一名正在使用 VPN 访问境外网站的网民。警方给出的罪名是非法注册使用翻墙软件，并对他罚款500元。外界质疑说，针对一名手无寸铁只是想了解外界信息的普通网民，中共竟然动用十几个警察破门而入。评论说，这个充分暴露出中共政权对翻墙行为的极度恐惧。关注中共网络审查制度的学者魏凤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共以前对个人翻墙多数都是采取隻眼开隻眼闭或者是口头警告，但是近期湖北两地的案例释放了危险信号，讲明基层的措施已经是彻底收紧，所谓非法联网已经是从可以查可以不查发展到又捉又罚，他们越来越怕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外面。互联网工程师李先生就认为，出动十几个警察入去屋那里捉人极其罕见，这个不单只是为了罚钱，更加是似一种政治恐吓，通过公开通报令普通民众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不敢接触任何未经中共洗脑的信息。今年1月，中共公安部刚刚发布了恶潮如平的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旨在从技术和金融层面彻底切断网民和境外的联系。对此，有网民好嬲咁评论话，以前是起墙来挡住真相，现在是直接入屋那里捉睇真相的人，大路越起越多，围墙越起越高，这个政权已经虚弱到了连几条推文都怕得要命的地步。有舆论分析认为，随住网络犯罪防治法的推进，中共正将中国局域网化，试图将十亿人关入信息的黑牢笼。湖北这次的先行先试的严打行动，恐怕是全国性大规模迫害网民运动的一个缩影。 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